好，我们讲到第56回探春怎么样兴利除弊啊？那这件事情当然是探春一个14岁的女孩子自己的一种浪漫，一种天真啊，或者是一种对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某一种关心，然后慢慢把所有的这个治理园林的一些事情慢慢就想出来，所以她想到了产业，想到了所有的物质是有用的，而所有的有用都可以变成金钱价值。所以我想这一回56回对我们今天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是说我们一直认为钱就是一个钱这个东西，可是也许今天很多的产业里面提到说有一些钱是看不见的，它可能是一个创意，那这个创意是说你怎么样去开发出刚才宝钗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只从物质去想，大概也只是一个局限，因为所谓可用之物也包括人的思维，包括世间的各种东西，有时候是一片风景啊，有时候可能是一种风声。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在最近在很多产业里面提到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其实意思也是如此，就是说去开发产业这个东西，开发一个利润跟价值，有时候太限制在物质，自己就是一个局限。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东西，比如说在西方，我们知道去订那个最贵最贵的旅馆，它都强调它有 view。那其实 view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物质，它不是一个你看得到的财富。可是也许比如说在这个岛屿上，我们会发现很多 view 在被浪费，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很贵。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在买我现在住的那个河边的房子的时候，它多么便宜那个房子，因为没有人在意它外面一条大河，这个景观是多么惊人。那现在一直涨起来，一直涨起来。可是当然你如果只从投资报酬去，你永远不会看到这个部分，因为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很短视的这个利润的部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美跟利润它也不见得完全冲突啊。所以探春他们刚才提到说，他们在这个大观园里风花雪月写诗，那面对着一个残破的荷叶去感伤，可是这个东西竟然有一天它是产业啊，它是利润。其实我就会觉得，也许今天我们会对于很多在文学的科系里面这种诗词的创作跟产业之间就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那相反的也是觉得说产业的人碰一碰这些东西，会不会也反而开发了他自己很多创意的一些想法。好，所以我才会特别看重56回，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对于产业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产业一旦创造出来以后，接下来就是关于人事的问题啊，所以56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企业经营的过程。那规划出它的宗旨，规划出这个园林要怎么管理，接下来就是选人了啊，选人。那他们要怎么选？因为大家都会抢这个工作。那这个事情一传出去以后，大家都好高兴说啊，你把那个竹子交给我，那我保证我一年要交多少的利益给你。那你把那边的一片玫瑰花园给我，那我保证每一年交多少利润。大家就开始来抢啊，这个是探春原来没有想到的，就探春有点天真，可宝钗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就会有人事纠纷。那后来这个探春就问说，那应该怎么办？选人上应该怎么办？就说我今天企业已经挂牌了，我要征选员工了，然后我要选主要的管理的人员，应该怎么办？宝钗只回答了两句话，你看到这就是学问：勤于使者待于忠，善于辞者是其利。啊，非常简单的两句话。事实上，这些古书里的话，可是我们看到宝钗是把所有的学问、读书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他说，一开始表现得太积极的人，表现得太勤快的人，可能最后反而是懈怠的那个，就他最后不见得能够把事情一路的贯彻下去。所以要，其实他就提醒探春在选人的时候注意到这两点：善其辞者，就一开始讲得太漂亮，说我可以保证，我刚刚讲到最低标，就是说我可以保证我给你的利润都比别人高好几倍的。善其辞者是其利，他可能有很贪心的东西在里面，他反而没有务实的部分。所以他只给他两个原则。所以一般讲起来，我会觉得像宝钗这种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最原则性的一个提醒，然后执行的人你自己要去领悟什么叫做 勤于食者待于中，什么叫善其辞者是其利？那探春也聪明，就点了头。所以这三个人配合真是惊人啊！就是这个探春也要聪明，宝钗一点他就通了啊，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他就拿出了名册。就这个大官员本来就有些老妈妈，然后就指出几个人，然后跟他给他们三个人看，那平儿就赶快去拿笔拿砚啊，这个是好的特别助理，就是说不要等人家讲，一看就知道说要开始写名单了，要拟开始拟这个整个组织章程了，所以就去拿笔砚去了。那他们三个人说这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啊，就她很牢靠，那她的老头子她的儿子一代一代都是管扫竹子的，所以他们对竹子应该特别懂，所以就把这一片竹林交给她。这个老田妈啊，她是种庄稼的，本来就种田的人，那稻香村一带凡是菜蔬，就蔬菜类的稻麦类的，虽然是玩意儿不必认真，那耕种之事也需得他去啊，还是要他懂，那按时加役培植岂不更好？好，他们就开始分了，潇湘馆的竹子还有这个稻香村的菜蔬稻麦就已经分好。那探春就说，可惜恒芜苑怡红苑这两个地方最大，可是没有出利息的地方。大家记得恒芜苑吗？就是宝钗住的地方。宝钗住的地方没有大树，没有花果，就是香草，全部是香草类，就是迷芜杜衡这一类的香草类的东西。所以探春就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东西。李纨就反驳他说，恒芜苑更厉害了，他说你知道现在香料铺还有大寺大庙卖的各色香料香草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用的，这些香料香草，比如说现在流行精油，你就会发现这些香草这么有用，而且贵得个要死。那他就说恒芜苑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东西，那算起来比别的地方的利息还更大。那怡红院别说了啊，就宝玉的怡红院，单是春夏二季的玫瑰花还有篱笆上的月季蔷薇宝香金银藤这些没要紧的花草，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也值几个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不止过去值几个钱，现在恐怕更值钱。就是现在流行喝花茶什么，这些玫瑰花尤其怡红院的玫瑰花，我就觉得哎，怎么他们都没有想到有一个人说我卖怡红院的玫瑰花，这样他就可以跟文化连在一起啊。那宝玉平常大概根本没有这个头脑，玫瑰花对他来讲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有香味，可他当然其实是一个植物，它是可以冲茶的，它也是一种药品，它也可以做玫瑰露，它可以做玫瑰酱，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产业就可以从这里发展出来，而且可能是极珍品的极贵的产业啊。今天其实我们大概如果外面比较街头上的这种精油是非常不讲究的，我看过那种小小一点点的那个精油，那个价格之贵到惊人的地步，就是那种真正萃取出来的，就是说可能多少多少斤的玫瑰萃取出来一小点的那个精油，非常非常的贵。那当然它对身体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啊，你马上你就会感觉在嗅觉上使你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变化跟一般的差别也非常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纨就讲到恒芜苑啊，恒芜苑是宝钗住的地方。那探春就说，哎，那这个香草要有专门懂香草的人来管啊，他懂得这些东西晒干了怎么做。那旁边就有人说，哎，我知道宝钗的那个丫头莺儿很懂香料，她的妈妈也懂香料，就交给他们管。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宝钗立刻阻止，她说绝对不可以，她说因为我在你们家是客人，那我们现在又占住这个利益，别人要把我们骂死了。好，有没有发现这个事不关己不开口的哲学又出来，就是宝钗一路到底都维持她自己绝不介入，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你看到林黛玉这个人走过怡红院，他不会摘玫瑰花，他就啊这花好美，他就摘一朵，可是这个有妈妈管的时候就不一样，那个妈妈就跳出来说那个多少钱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风花雪月其实就会碰到这种问题，那宝钗绝对知道的啊，所以他就 他就阻止啊。所以原来这个平儿就建议说，宝姑娘的婴儿，她妈妈就是专门会弄香草的，上回她还晒了一些，采了一些晒干了，编成了花篮葫芦给我玩，那姑娘忘了不成？那宝钗就笑着说，我刚才才称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个人都诧异说，为什么？宝钗说，这个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可以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现在又弄我的人来了，叫那些人连我也看小了。有没有发现宝钗想到的是她自己？因为婴儿是她带来的丫头，婴儿的妈妈是她带来的薛家的家人，她的意思说，我今天带了另外一个企业的人来这边做这个事情，你们企业的人员工都要把我骂死了，因为你们家里这么多人利益都不够分，那弄到我们家里的人来，那断断使不得。那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她就是明烟的妈妈，那是个城市老人家，她又跟我们的婴儿的妈妈极好，那把这个事交给叶妈，那她有不知道的再去问婴儿的妈妈。有没有发现宝钗就脱身了？脱身的方法，第一个你要跟人家介绍一个很牢靠的人，第二个是说，因为这个老叶妈跟婴儿的妈妈很好，所以她即使不会弄香草，婴儿的妈妈可以帮她，可是婴儿的妈妈绝对不能有这个职位，有这个职位就不一样，因为别人就会责怪啊。所以这是宝钗的哲学，就是绝不介入的意思。那他这样做，做完建议以后，李纨平儿就说，啊，这样好。那探春就说，虽然如此，不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呢。那平儿说，这不相干，前天婴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好得很呢。那探春听了才罢了。那他们又斟酌出几个人啊，就是他们四个人平常冷眼取重的，用笔圈出来啊。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们已经走了，就是有医生来看病，给史湘云跟黛玉看病就走了，把药方送上去，三个人看了一回，那遣人出去取药，并派煎药的人。然后探春跟李纨就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好，就开始派差事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开张了，好，所以开始把这些人叫来说，你们已经被选上了，那 你管哪里。那四季除了家中定力用多少外，剩下的任凭你们采了去牟利，你们可以去卖去赚钱，年终再算账。所以有点授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卖多少，你们年终你们自己告诉我们你们卖了多少，然后我们再来分，比如说六四分或者五五分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因为这些小姐其实不在意这些钱，所以才有这个授权。可是这里也很聪明，就是说因为你充分授权以后，你才可以比较，因为其实一打听你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作弊，如果作弊第二年他可以换一个人来管。所以我想这些管理的人他也很在意，说我今年不要太离谱了啊，因为如果很合理的利润分配的话，那我至少我老实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授权是不是让对方可以舞弊，其实不一定，因为只要你可以有一个监督的心思在那边，他对方反而他会按照那个合理的规矩来做事情啊。那探春就说，我又想起一件事了，如果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就是贾家有一个总账房，那这个总账房所有的公款都算在那里去了，那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里又剥了一层皮。那如今我们新出这个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吗？等什么呢？再者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份，他们也有半份，这是家常的旧例，人所共知的，那别的偷着在外，如今这法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好，我们看到探春已经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的这个管理里面得到的利润，他不要进到那个大的企业里面去，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一笔烂账，而且每一个人都剥一层，所以他觉得他们自己要独立出来。所以你慢慢会看到有些企业慢慢就分出来啊，慢慢分出来，那分出来就是说他可以独立，然后他整个的账目也会比较清楚。你归到一个地方，最后弄到太大的时候，其实账目常常就不清楚了啊。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说，我们自己来处理一个，到归到里头，就大观园自己成立一个账房。那宝钗就笑着说，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 那个少了倒不好，不如叫他们领一份去，就派他揽一宗事。那不过是园子里人动用的东西，我替你们算出来有限的几件事，不过是头油、脂粉、香脂，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力的。再者各处的笤帚、簸箕、担子，并大小禽鸟鹿兔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好，有没有发现宝钗的厉害了？就是宝钗是真正懂得产业的，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钱送到大账房也不好。那探春说自己成立一个小账房，可成立小账房它中间还有各种复杂的问题。他的意思说本来你们就要买什么胭脂啊、头油，刚才不是要去买吗？还有你们所有小姐养的宠物的粮食、喂鸟的这些东西，他说根本就用义务，义务就是这些人管，就要他们负责这些东西，全部就平了。所以他根本觉得不必要另外再设一个什么账房，到时候又有收支不平啊，这边多那边少的问题出来。那平儿就笑着说，这几宗虽然少，一年统共算起来也省了400两银子。宝钗笑着说，你看却又来，好像400两银子你们都看不起。他说你知道，一年400，两年就800，取租钱的房子也能置得几间了，就是800两银子可以买好几间房子了，可以有房租了啊，可以收房租。这些全部是宝钗的成熟，就是因为宝钗他们家有很多的田产，很多的房地产啊，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价钱目前800两银子可以买多少房子，房子租出去可以有多少收入。所以宝钗绝对是高手啊，就是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他说连薄地啊，连一般的土地也可以添几亩了啊，也可以买了几亩地了。虽然还有富裕的，但是他们辛苦一年，那也要给他们剩一点，贴补贴补自己。虽是心力节用为纲，也不可以太吝啬。那总在省上300-200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宝钗这个管理又出来，就是说这些人辛辛苦苦一年帮你去有这些利润，你一定要有分红的观念，因为没有人在利润不好的状况他会被为你卖命的。所以这当然因为宝钗管家管久了，所以他知道这个收放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如此一行，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400-500银子，也不觉得很艰难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啊，这些老妈妈本来就没有什么收入，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收入就比较宽裕一点。园子里的花木也可以每年滋生一些，你们也可以得了可使之物，这数计不失大体。如果一味要省，哪里搜不出这几个钱来？凡有一些剩余力的一概入了关，那个时候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么人家的大体啊？所以毕竟是说因为是贵族，一个大户人家，一个豪门，那把一个花园里面的东西卖来卖去的也怪怪的啊。就说好，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企业的顶楼种种菜，那也就好玩，你真的把那个菜都拿到市场去卖，人家不是笑死了，就觉得说你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觉得说不要太过，不要克扣那个银子，觉得为了要赚那个钱，最后反而不成一个体统了。他如今这个园子里几十个老妈妈，如果给了他们这几个，剩的也一定抱怨不公。好，下面是最了不起的人事管理，就是宝钗完全了解说，好，现在有这个大观园有十几个老妈妈，可是选出来了4个，对不对？老祝妈、老叶妈、老田妈什么，就他们管。那其他几个人觉得，哎，怎么我们没好处？所以宝钗的意思说，这个时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为这些人趁你不注意就把你的果子给你摘下来丢在地上去踩烂，这样。好，就是说他觉得人有一种心情，就是我没有利益，我干嘛要帮你这样子。好，意思说这些人不管，虽然不管，可是我们到年下分红的时候，我们还是分给他一些，所以他就会觉得多分他都有好处。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完全是现代的企业的观念，就是其实是所有的利润均沾的问题，就是辛苦的人多一点，可是完全不管的人 也让他能够有好处，因为他至少他在旁边帮你看着，就是有人偷啊，有人怎么样，有虫咬啊，他告诉你说啊，那边的花现在不行了，你要可能要处理一下，那他至少关心。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现代的企业大部分是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在做一种进行。他说每个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几吊钱来，几吊钱其实很少，大家凑齐了散给那些园中的妈妈们啊，就是不管事的妈妈们，他们虽然不料理，可是他们日夜都在园中当差，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分内也该沾带一些。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这个观念，最后一定失败。因为这里意思说，他虽然不是你好研究研发单位高级主管，可是他可能在那边关门闭户，大雨大雪，他走来走去，他应该沾带一些。就是包括这个企业里面最低层的员工，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处都是你们的，那就跟我无关了。所以让一个企业有一个共同体，就是认同的一个共同体，全部在里面。好，说他分内也该沾带些，还有一句至小的话，率性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给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头却有些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上你们几个果子，多掐上几枝花，你们有冤无处诉呢。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阅历，你在任何课里学不到这个东西，可是这是宝钗的经历，就是说他说我干脆说破了，照理讲一个小姐啊，好像知道这些事情不太好，他说我干脆就说破了，那人性是有弱点的，就说你不分给他，他看你不注意，他就掐你的花，就把你果子丢在地上，那因为他心里面觉得关我什么事，因为这个企业他没有认同感，他就觉得赚的反正都是你们赚，我反正也分不到我，所以他就会这样子。好，所以宝钗这里讲得非常明白，就是对人的了解啊，人事管理上的理解。他说叫他们也得些便宜吧，啊，就都分给他们，也多少让他们有一点好处，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也就替你们照顾了。好，所有的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不去受账房的辖制，又不跟凤姐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几吊钱来，个个欢喜异常。所以你看到宝钗读书学问阅历都够，然后她还能够说动这些老妈妈们，因为有时候这些老妈妈不见得听得懂，就说我干嘛，我管，为什么我还每一年要分一些钱给别人，可她现在就是告诉他们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啊？所以你最好其实大家分沾一点，也没有多少钱，挤掉钱拿出来，那别人就帮你多做一点事情，那都说愿意，那强如出去被他们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就意思说这个钱如果交到公家的账房那就不得了啊，因为公家账房都是一些厉害精明的人，所以那个钱根本就到最后又不知道被克扣成什么样子来。那不得管事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钱，就是说那些没有分派职务不负责管事的人，他们听到说哎，他们没有职务没有工作，可是每一年也会分一些钱，大家也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到这三个人真了不起啊！今天真的让他们来治国一下，大概是蛮好的，就是上下皆大欢喜，就是他们考虑到的那个周到跟周详。那他们当然口里面说，哎，这些人呢、啊，管事的人每年辛苦，他们本来就应该剩些钱占卜的，我们怎么好稳吃三柱呢？稳吃三柱就透露出这个人晚上一定赌博这样，因为。稳吃三注就是说一个人赌博的时候赢的时候他是天注上注下注三注都吃了，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押宝我押三注天注上注下注，那通常有时候我会赢其中的一注，运气好的时候就三注都赢，叫稳吃三注。那稳吃三注是说这些人他完全不管事，不管今年收成好收成不好，这几吊钱他都有，所以他们觉得太棒了啊，就是叫做稳吃三注。那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那宝钗就劝他们说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那不要放人家吃酒赌钱就好了，不然我不说这事了。那你看到宝钗是不是得人缘的人，就是他会在整个的管理上照顾到包括最边缘的人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他好啊，就因为他考虑到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种状态。 那他说姨妈就是王夫人亲口托付他好几次，说大奶奶如今没有空啊，非常忙，那别的姑娘没有小托我照看照看，我如果不管分明是叫姨妈操心，那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灾的，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妈托我，我少不得去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宝钗解释说，我其实不想管这么多事，我也不想揽权，那我是因为姨妈一直拜托我，我没办法我才管到，那如果得罪了你们，那我真的就对不起了，倘或我只顾了小份沽名钓誉，那个时候醉酒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妈呢？好，有没有发现这些话王熙凤讲不出来，王熙凤的管理是一味严格，可是宝钗会好像拜托说，因为我是一个客卿，那所以今天姨妈拜托我，如果你们晚上又喝酒赌博，那最后姨妈怪下来我真的没脸，所以她就有一点软啊，有点软，然后动之以情，然后这些人就真的晚上也慢慢不赌博也不喝酒了。所以宝钗的厉害是在这里，就是她绝对不是王熙凤只是摆出外面的凶跟威严出来啊，她就说我其实不想管，可是是因为姨妈一直拜托我，她说如果你们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妈，那个时候你们后悔也就迟了，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报告的，因为姨妈在托付我，所以到时候你们就后悔迟了，就连你们那个素席的老脸也都丢了，那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都是你们在看管，皆因为看的是你们三四代的老妈妈啊，就是你们是这个家族里面好几代的老佣人，那最是循规蹈矩的啊，很规矩的人，那原来大家应该齐心顾些体面，你们如果反放纵别人任意的吃酒赌博，姨妈听见了教训一场有可，如果被那几个管家娘子知道了，他们不用回姨妈竟教导了你们一场，你们这些年老的反受了年少的气，虽然他们是管家管得着，何不你们自己存些体面，他们如何得来作践。好，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这一番话非常厉害，就是他发现王熙凤的管理是严格的是苛刻的，他现在是动之以情，他用另外一个方法，然后讲出他自己处境的艰难，然后让这些老妈妈可以回心转意，所以这个时候55回56回大概是贾家的高峰，因为这几个小姐们参加进来管家了，那么使得这个整个的管理有了一种非常圆融的这个部分。他说如今他说我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敬意啊，我就替你们想到有一些收入。有没有发现说宝钗很好玩，其实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是探春想出来的，可是他跟这些老妈妈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可怜，所以就想说你们可以有一点收入，所以其实所有的好处大家都是在宝钗身上，所以宝钗真的是聪明极了，这个人就是做人的周到是不得了的啊。那大家齐心把这个园子周周全全谨谨慎慎的管起来，那些有执事的看见这样严肃谨慎也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你们筹划这敬意了。所以我会觉得毕竟宝钗书读得多啊，所以跟王熙凤的不同就是说恩威并济啊，恩威并济，他有一种管理学上的教育，那王熙凤只是立法严格，可是宝钗会用事情说道理跟大家讲说，你们要从心里面领悟大家所有的利益是均沾的，所以王熙凤就输他了，对不对？因为王熙凤让人家觉得说好处都是你的，我们又没有好处，那所以就恨他，可是宝钗大家会感谢他，因为他把利益分给你，所以我想现代企业其实多半是薛宝钗模式而不是王熙凤模式，那王熙凤模式大概现在都不太能够行得通，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每一个人自觉的去参与到一个共同体里面去把共同体弄好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他说也不忘替你们筹划这个敬意啊，就让你们多赚一点钱，既能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力，就是把这些管你们的人权力归回给你们，然后让你们多一点利益，你们自己想想这些话，那众人听了都欢声鼎沸啊，欢声鼎沸就是简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就觉得这个宝钗真了不起，所以我想宝钗 其实是一个领袖人才啊，就是温和，然后看起来厚道，可是骨子里其实有他的厉害啊。所以每一个人十二金钗的有趣，就是每个角色这么不一样啊，这么不一样。那王熙凤的厉害都是表面的，可是宝钗全部是看不出来，那种绵中裹铁啊，它里面有它的严格，可是它外面看起来柔软的不得了这样。那都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么疼顾我们，我们真要不体上情的话，天地也不容了啊，天地也不容。所以这个探春的心力除弊大概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也看到这个花园从此就开始有人整理，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后话，你就会发现说谁多掐了一点，谁少掐了一点，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的纠纷啊。人事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事，其实不可能没有纠纷，问题是说怎么去处理这个纠纷的关系，怎么去面对这些纠纷的关系。所以其实大观园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最后也就有一个秩序啊，也有一个条理出来。我觉得作者很有趣，就是在五十六回谈到，其实是延续五十五回探春整个接任经理职务之后一连串的很多的改革事件。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像我们对《红楼梦》那种风花雪月的美的那个感觉，因为《红楼梦》总让你觉得有一种心灵上领悟的东西。可是现在谈到的是事功，对不对？事功有点像法家，就是法家总是谈事功，那儒家多一点内圣的东西，那老庄多一点心性修养的东西。其实每个哲学有他自己不同的某些要求啊。那老庄也许觉得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个体，所以他不太讲管理。那法家是不相信的，所以法家总是觉得你先想到人性是坏的，所以你才能够把管理架构起来，所以他就有严格的法这个部分。所以这些中间有一个微妙的一个调配。可是在五十五回五十六回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几乎牵涉到一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的历史，就是所有的诸子哲学之间的平衡。那李纨大概是哪一派，王熙凤大概是哪一派，宝钗大概是哪一派，探春大概是哪一派，你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微妙的一种有趣的平衡性。那么这种平衡使我们看到，也提醒我们读书学问不是空话，它最后毕竟能够跟世功的东西，跟整个治国这个东西可以结合。所以也会想到说儒家讲的这个诚意正心，虽然是内部修养的事情，可是它最后是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其实是连串的啊，是联系在一起。因为到最后其实大概在明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断裂。很多人说读书人知识分子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那其实是讽刺这些知识分子都无能的不得了，每天平常谈心性，得到要亡国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就临危一死就殉国吧，就临危一死报君王。可是你其实没有用，因为你不会治理，那不会治国，你最后引导到亡国，那个心性的讨论也就无用。那所以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悲伤，就是后来的知识分子他的事功的部分跟他心性修养的部分变成分裂，他没有办法连贯。可是在早期的春秋战国，因为他很多诸子之间有一个牵制，所以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在讲内圣，他也在讲外王啊，如何把个人的内心修养的东西建立起来，而他可以通到在整个治国的这一整套的这个理想的东西。所以在五十六回我自己觉得其实到现在应该告一个段落，因为下面我们忽然发现它转了。他讲了另外一个事情，他有点担心这本书如果讲太多管理学会不会偏到另外一个途径，他就回来讲宝玉。那这个讲宝玉这段很有趣，我们大家记得看《红楼梦》云门的《红楼梦》说舞台上有两个宝玉，那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出家前的宝玉跟出家后的宝玉，可是《红楼梦》在五十六回是真正出现两个宝玉，一个真宝玉一个假宝玉，就是江南有一个姓甄的叫甄家，也叫宝玉，甄宝玉，那他就 他们家人来了，来了以后就送了很多的礼，然后见了贾母，跟贾母见面以后就谈到他们家的宝玉，然后这个贾家的这个宝玉就在那边想说啊，原来世界上也有一个人跟我这么像，因为这些甄家来的丫头啊媳妇就在那边看说，哎呦，怎么跟我们家长得一模一样，年纪也是13岁，长得也漂漂亮亮的，大家就很讶异说怎么会南北各有一个宝玉。我觉得作者在这里写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身上有两个不同的自我，然后你也会觉得在这个人世间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是你遗失的自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红楼梦》毕竟关心的不只是刚才探春关心的那个世俗世界的管理学的东西，他还关心到一个生命何去何从的问题。那生命的何去何从是包含着非常神秘的一些感觉学的东西，包括说很幼小的时候你抬头看着满天繁星，然后有人告诉你说每一颗星是一个生命，如果有星陨落也就是一个生命消失了，那从小你就会感觉到说那我是哪一颗星。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甄宝玉跟贾宝玉其实在讲生命的好像两个自我，而这一次在56回里他们两个人忽然好像要见面了，啊，并没有真的见面，只是在那边叙述，可是宝玉就发呆了，宝玉就在想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另外一个自己吗？那这个自己在哪里？那他们有没有有一天可能会见面？然后他就神思恍惚就躺在床上睡觉，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花园，哎，觉得怎么会到了这个花园，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宝玉过来，然后他们就见面了。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很多现代的心理学里面谈到的那个 ego 那个自我其实是一个分裂状态，那也有点像希腊哲学里面提到说人目前的样子是一个不健全的样子，因为原来人是两个合在一起，后来被神处罚分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冥冥中在寻找另外一半，我们以为是在找丈夫找妻子，可是不是，其实可能在找另外一个身体的另外一半，可是常常会找错，或者原来以为对后来错了，或者原来错了后来又对了，其实是一个暧昧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寻找的关系。那么在生命里面觉得另外一个生命跟你的身体完全可以合而为一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狂喜会出现，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完整，可是那个时候常常是刹那。所以宝玉就在床上忽然觉得，哎，这个自我来了，可是后来又幻灭了，最后发现是因为他的房间有一个大的穿衣镜，西洋穿衣镜跟人一样大的，他在镜子里看到是自己。所以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就是完全用了一个现代的超现实小说的写法，写到宝玉在镜子里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以后他入梦，他在梦里面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恐怕比现在很多现代小说还要现代，因为他的写法其实是非常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空的写法，而且特别是那种，我觉得青春期是最容易感觉到自我的一个年龄，啊，感觉到另外一个自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日记里面写着写着，好像变成独白。那我们知道，独白本来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那这个自己已经形成两个不同的对话空间了。那么，或者是说，在青春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变化，可是他又不能捉摸得很清楚，所以他渴望有一个倾诉或者对话的对象，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自我出来，啊，所以下面这一段非常的神秘，他整个超现实的写法也跟探春的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完全不同，啊，写法完全不同，可是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作者有意的让我们感觉到《红楼梦》如果一味的从刚才探春宝钗的改革写下去的话，它会变成另外一本小说，所以它又收回来了，它会让你感觉到它毕竟最后关心的还是生命本质的问题，它的哲学意义的部分可能大过管理学。虽然我们把55回56回抽出来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学上的一个范本，可是不要忘记《红楼梦》有它自己真正的宗旨，他对人的关心是回到生命本质去关心的，就是我这样解释吧，管理学上的人毕竟是在各自不同的职场里面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有各自的专属的工作，他的定位是不一样，哲学上的人回到了性命本身的本质。那么在哲学上面，一个职场里的总经理跟一个门房是同样是生命，他的写法是一样的， 他的孤独，他的愤怒，他的寻找，他的茫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红楼梦》有一个哲学的层次，它不会让刚才的那个世俗的管理学的层次完全把它带到它并不完全要走的那个方向，它又拉回来了。所以下面这一段插入的很多人会觉得有点突兀，因为在56回里面讲探春的管理，怎么讲讲讲忽然来了一个甄家，可是我觉得他是有意的，他要把它收回来了，因为这个线一直放出去是不对的，一直放出去就变成《红楼梦》管理学，可是他必定要拉回来说他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关心的东西，那我相信喜欢《红楼梦》的人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就是为什么黛玉在那边有这么多的感伤，为什么宝玉在那边一直在寻找另外一个自我，宝玉每一段都在寻找他的自我，他找到秦钟他以为是自我，可是秦钟没有多久过世了，曾经是他以为是自我的一个部分，那黛玉曾经是他的自我，黛玉是最久的一个自我，因为他看到黛玉就说这个妹妹我见过，因为是前世的缘分，可是黛玉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是他自我，我们不敢确定。我觉得宝玉一直在找自我，而这个自我在每一次碰到一个人他都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人，甚至有时候是平儿，有时候可能是袭人，都可能是他的自我，因为我们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状态，可是最后有一个完全没有出现的人物就是甄宝玉，其实是他真正的自我，然后是在虚幻里存在的。那所以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小说用了这么超现实的方法竟然塑造出一个绝对的自我出来，就是甄宝玉。所以在《红楼梦》云门的五句里面，我并不那么喜欢把它解释成是出家以前的宝玉跟出家以后的宝玉，我觉得应该是真宝玉跟假宝玉，因为真跟假才是两个自我之间有趣的对话。那我这样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有一个自我是我在社会里面跟每一个人相处的，然后他在职场上做人周到的，有一个自我是别人恐怕从来不了解的，也许是少部分朋友知道，也许是一个人都不知道的，那个绝对孤独的自我。我相信那个自我在某些时刻他忽然会跑出来，他忽然会跟你对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56回的最后面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甄宝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因为显然他就是宝玉，可是他是真正的宝玉，他用了甄这个字，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读的这个宝玉反而是假的，因为他有很多跟世俗之间寻找的关系，可是那个甄宝玉是一个绝对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说一个管家林之孝管家就来说，江南甄府家眷昨天到京城了，今天进宫朝贺。所以甄家也是一个大官，所以他们要进皇宫拜见皇帝朝贺，那此刻派人来送礼请安，说着就把礼单送上来，那探春就接了看。好，所以怎么转故事，从探春接礼单开始，就是有人来送礼了，你看到这个礼单开出来的送礼很惊人，装缎蟒缎都是上等的，上等的装缎蟒缎12匹。大家知道匹是什么吗？就是你到布店去买布的时候，一个木条上面那一捆布叫做一匹，12匹装缎蟒缎。那装缎蟒缎都是官做官服的料子，所以最讲究的这种纺织品的东西。那这里我们又想到甄家在南方，对不对？所以是江宁织造，所以这个甄家才是江宁织造，因为他们家是管当时全世界的纺织业的中心的，所以上等装缎蟒缎12匹其实暗示着甄家是在南方不在北方就是江宁织造应该是在扬州在扬州这个地方。所以上等装缎蟒缎12匹，上用各色的绫绣，就是一种做衬里的一种丝12匹，上用宫绣12匹，上用缎12匹，上用纱12匹，上用各色绣绫40匹，吓死人！我想比我们现在的布装还要多。 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披就是一卷一整捆的这个布。小时候跟母亲去选什么旗袍料子，你就看到那个 一拉开来那个一整批布，现在很少看到那样。然后就你说你要多少码，他就剪开然后一撕，这样撕开来啊，那个一整批布的那个感觉，那个声音好听极了。我才想到哦，古代有个美女喜欢听那个撕开布的那种声音。所以现在就在讲，其实这里很明显的透露江宁织造这件事情，就是曹雪芹家族是江南国营丝织业的一个官啊，所以江宁织造他们呈上礼单。我们今天很少送礼这样送的啊，吓死人，简直一个大库房一样这样。那李纨看过了，就说用上等的封赏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家族给赏钱的时候有上等、中等、下等，所以这个甄家是重要的，所以他们的佣人来送礼，我们要给赏钱，要上等赏钱啊，封上等的这个赏钱送他，又命人去回贾母，贾母就叫人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也都过来把礼物看了，那李纨就收过一边。然后吩咐内库上的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库房不能随便收到仓库，因为必须家里的主要的主人看过，所以王夫人不在家，所以等王夫人回来以后看过才收到库房去。那贾母说，甄家不与别家相同啊，这些话都话里有话啊，甄家其实是真正的曹雪芹家族，所以甄家不与别家相同，那上等的风儿赏男人，只怕转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所以预备尺头啊，尺头就是一些绫的布料来送。一语未完，果然这个有人回报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那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40左右的年纪，穿戴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远。所以这种就是说贵族大户人家的佣人，老佣人，他们身上的穿戴都像贵妇人一样啊，就是不像一般的佣人。那请安问好，贾母就命令这四个人拿脚踏啊，注意脚踏，我们已经讲过脚踏，平儿是坐脚踏，所以真正是比较低卑的佣人根本永远站着，你就没有坐的份。那可是如果地位高一点的佣人，你给椅子又不太像话，因为他也不敢坐，所以最后就给他脚踏，就说你坐脚踏啊，所以他们就坐在脚踏上。那四个人卸了座，然后等宝钗他们也坐了才坐下。那贾母就问多早晚进京的啊，什么时候进京，四个人赶快就站起来，你看到全部是规矩，因为要回答贾母话，立刻要，因为才刚坐下，贾母一问话又站起来，因为回答必须要站起来回答。那说昨天才进的京，那今天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所以先令奴才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好。那贾母就笑着说，这些年没进京了，也不想到今年来。那四个人都笑着说，正是今年是奉旨进京的，就是皇帝要他们进京。那贾母问道说，家眷都来了吗？那四个人说，老太太跟哥哥，两个小姐，还有两位太太都没来。有没有发现那个家族的组织竟然跟贾母、王夫人两个小姐很像啊，就是完全一样的。那只带了三姑娘来了啊，只带了三姑娘来。贾母说，有了人家没有啊，老太太最关心就是小姐有没有相亲这样。那四个人说还没有呢，就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贾母笑着说，你们大姑娘、二姑娘这两家都跟我们很好。那四个人笑着说，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去说全亏府上照看，就说甄家的小姐嫁到京城来了，所以甄家在江南没有办法照顾，是贾家在照顾啊，贾家照顾，所以甄家贾家一直在《红楼梦》的考证里认为其实是同一家族，所以他把故意分成两部分来讲。那贾母就笑着说，哎呀，什么照看，干嘛这么客气，本来就是世交又是老亲，本来就应该的，你们二姑娘又更好，也不自尊自大的，所以我们才走得很亲密。那四个人笑着说，这是老太太过谦了啊。贾母又问，你们哥儿也来了吗？就是好谈到男孩了，你们不是有个男孩吗，也跟着来吗？你们老太太那有没有跟着老太太来？那四个人回说，也是跟着老太太。贾母说，几岁了，念书了没有？四个人笑着说，今年13岁， 因为长得整齐啊，就是长得很好，老太太很疼他，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完全是贾宝玉，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超现实方法，好像在讲另外一家的男孩，可是讲的其实是贾宝玉。可是我觉得这些地方也很感人，就是曹雪芹觉得当时这些贵族家的小孩子大概也都是这样子。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小孩也都是这样子，大概十三四岁都这样，天天逃学，然后家里又疼他疼得要命，那就是那种刚刚发育的青春期的男孩子的那种情况。那贾母就笑了，说：“哎，不是跟我们家的一模一样吗？”他说：“你们那个哥叫什么名字啊？”四个人说：“因为老太太当宝贝一样，他又生得白，老太太就叫他做宝玉。”你看这个作者多厉害，就是表明了就是有两个宝玉。其实一般作者都不敢这样写，因为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可他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你，有一个是真宝玉，有一个是假宝玉。因为我们特别讲到曹雪芹在家族抄家以后，他不敢写他家族的历史，所以他其实用伪装的方法，他不敢透露他们就是江南的江宁织造这个家族，所以他用了一个伪装，所以假作真实，真亦假，啊，其实是在讲说他们就是这个真家。那贾母笑着就跟李纨说：“你看怎么也叫宝玉啊？”那李纨就赶快欠身笑着，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啊，就是叫阿香的也很多，淑芬的也很多。那四个人就笑起来了，说起了这个小名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哪位亲戚家好像也有一个人叫宝玉，可是十几年来没进京了，也记不起来了啊。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也有哪一个亲戚家有一个男孩叫宝玉。那这个其实写得非常神秘啊，因为照理讲这么走动这么亲的家族怎么会不知道叫宝玉，所以他就用了一些超现实的方法，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在讲这种故事。那贾母笑着说：“哎，到园子里把我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些管家娘子瞧瞧，看看比他们的宝玉如何啊？就是有点要去比一比说，说这个我们这个宝玉跟那个宝玉到底相同如何？”那媳妇们听了，赶快去了办客，那就把宝玉带了进来。四个人一见，赶快起身笑着说：“哎呀，吓了我们一跳。如果不是我们进府里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当是我们的宝玉呢。”你看到作者其实有意的说两个人一模一样，就是连这么身边跟的人都分不出来，那根本是超现实手法啊！就是说好像那个南方的宝玉忽然到了北方了，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魂魄 有一刻会在别处出现，他用了完全超现实的方法在写这样的一个关系。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着宝玉的手问长问短啊，宝玉也忙笑问好。那贾母笑着说：“怎么样，我们这个宝玉比你们的长得如何？”那李纨他们就笑着说：“四位妈妈刚才一说，可知模样长得很像。”那贾母就笑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名字也一样，长得也一样。”他说其实大家子的孩子，就说这些贵族家的孩子养得娇嫩，除了脸上有特别的残疾或者十分黑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的齐整啊，就是说这种好人家的小孩啊，吃得白白胖胖的，养得好好的，其实都差不多啊，大概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没什么好怪的。那四个人笑着说：“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可是我们看来这位哥儿，就是讲贾宝玉，他的性情好像比我们那个好啊，就是说贾宝玉他们拉他的手跟他讲话都很好，他说我们那个脾气很坏啊，就有点这样讲。可这里面意思是说，其实小孩子有生的客人来说他都蛮乖的，蛮客气，过一会儿就人来疯了啊。其实这里面也在贾母就等一会儿就笑了，说啊，你不知道他脾气坏的时候是坏到什么样子，你们现在看他很好。那贾母就说：“你们怎么见得，你们怎么认为他性情比较好？”那四个人就笑着说：“我们刚才拉他的手啊，跟他说话啊，我们那一个只说我们糊涂，别说拉他的手了，他的东西我们动一动他都不依，所以使唤的都是女孩子们。”好，你发现完全是讲贾宝玉， 贾宝玉就不要那些老婆婆们进他房间，他就要漂亮的小女孩跟在身边啊。他觉得那个一到某一个年龄以后，他就不要他们进他的房子来了。那他们还没有说完话，李纨他们都忍不住都笑了，那贾母也笑了，他说我们这伙子也打发人去，如果到了你们家看到你们的甄宝玉，如果拉着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怎么刁钻古怪有毛病，可是见了外人还是要正经礼教啊，要有正经的礼数。所以这个贾母就在想到说，哎，这两个男孩怎么个性这么像，就是外面都漂漂亮亮，然后都有礼貌，可是真的发起痴疯来的时候，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些段落都在用超现实的方法越来越让你感觉到说，哎，这个世间真的有两个人这么像。就是刚才提到说寻找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孤独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在青春期说你一直觉得有另外一个自己，可是你不知道在哪里才会找到他。那其实有很多好的文学都在写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像王尔德的童话里常常在写这种感觉，就是跟影子说话，觉得影子是另外一个自己啊，就是尤其在青春时期的时候，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强。那我也觉得人这种自我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如果一直存在，其实它会有一种敏锐，有一种敏感，很奇怪，到某一个年龄这个东西会消失。那消失以后，其实人也就少掉了一种灵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讲到说甄宝玉跟贾宝玉其实也是人的另外一个魂魄吧，好，留在世间的另外一种性灵上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刚才提到说他关心哲学里面所谓生命的本质，他关心性灵，性灵很抽象很空洞，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怎么搞的，每次跟他讲话语言乏味，你就说性灵不见了，不管他做再大的官，企业上再成功，可是性灵没有了，他少掉了那个灵慧之气了。那这里面其实要谈的是说贾宝玉跟甄宝玉刚好是生命里面的两个东西啊，就是那个灵性还在的那种感觉。那所以这个贾母就解释说这样的小孩就是大人溺爱，那因为一方面生得很漂亮得人意，那二则见人礼数比大人行出来的还要好，那使人见了可疼可爱，所以背地里就宠他，就会让他放纵一点，如果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的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么样也是该打死的。好，意思就是说这种小孩子其实很聪明，就是因为他特别懂事特别成熟，他在外面就是懂得礼貌的，所以你回到家里你就会特别宠他，所以他也有点放纵，那大人反而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外面他都好好的，那在自己家里面钻到你怀里来蹭来蹭去都没有关系。好，所以贾母也有点解释说他疼贾宝玉是因为他觉得贾宝玉很懂事啊，这个小孩懂事你就不要给他太大的这个压力。那四个人听了都笑着说老太太这个话说得很对，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人客规矩礼数更比大人有趣，好像更懂事一样，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呢，啊，说这么乖的小孩怎么还打他，那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他偏会说，想不到的事他偏要做，所以老爷太太恨得无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还都治得过来。那第一是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啊，就是讲到的完全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贾宝玉，就是贾宝玉没有做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可他会去偷吃那个丫鬟的胭脂，好，爸爸一知道就打他，这样子，这个叫做刁钻古怪，就是他有些奇怪的怪癖别人无法解释，就是他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可是你说他真的做了什么大坏事好像也没有这样。好，一语未了，有人就说太太回来，王夫人回来，王夫人就进来就跟贾母请安啊，然后也见了这四个人，那四个人也跟王夫人请了安，说了两句话，贾母就说哎，累了，你去应酬了一天去歇歇吧，那王夫人就亲自捧过茶来给贾母，然后才退出去。好，注意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所以绝对在表现她的规矩，你再忙回来你要给婆婆倒茶，然后才退出去啊，才退出去了。那四个人告辞了贾母就往王夫人处来了，说了一回家务的事情又打发他们回去，就不必细说。 好，这里贾母就非常高兴，看到人就说他家里有一个宝玉，那他们的形影也是这个样子，众人都为天下世宦之家，反正同名很多，也有祖母溺爱孙子的，也古今常情，没有什么不得了，也都不在意。好，下面就讲到宝玉了，前面一直没有讲到宝玉，现在忽然说宝玉是一个迂阔的呆公子的心性，他自为那四个人是承越贾母之词，可是到了园中去看史湘云的病，史湘云说你放心闹吧，你以前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啊，就是说以前你够坏的，可是你就是单丝不成线啊，就是我们知道线是好几股丝搓起来的，所以你只是一根丝，所以不成线，你就是一根树也不成林。好，这下知道有另外一个魔王也叫宝玉，好，你们两个可以一起闹了。这个史湘云就在开他的玩笑说你们两个可以坏到一堆去了啊，那大家就在那边开玩笑。那今天有了个对子了，闹急了再打狠了啊！你老爸如果打你打狠了，你就逃到南京去找那一个去啊，找到那个甄宝玉。有没有看到南京这个字出来了？江宁织造在扬州跟南京啊，它是江宁啊，江宁就是长江边的两个城市，江宁的织造就管纺织的，所以其实这里都透露出曹雪芹的身份了。所以不敢直写的东西，这些细部反而很明显的就说出来了。那宝玉就说哪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啊，就是贾宝玉有点半信半疑，说这些人是不是说谎话，怎么会真的有一个宝玉。那湘云说怎么列国有一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说这也罢了，那这两个人都叫相如，可是姓不一样吧，那偏又模样也是一样，这是没有的事。那湘云说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杨货呢？因为孔子跟杨货长得很像很像。宝玉说好，孔子杨货长得一样，名字不一样，那蔺相如跟司马相如名字一样长得不一样，那我跟他怎么会名字也一样长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作者不厌其烦地用超现实的方法，其实说要告诉我们说甄宝玉是他，就其实他在透露南方的甄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是很有趣，就是一个作者为了隐藏掩盖，最后反而在透露啊，反而在透露。他说偏我跟他两样俱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那湘云就没话答对，就笑着说你只会胡懒，我也不跟你分正，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啊，就说这是你的事。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在寻找一个自我的时候，你身边最亲的人都不一定懂，所以史湘云说的与我无干，说这是你的事。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以哲学来讲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因为你真正的自我的那个追寻的部分别人不懂，最亲的人不会懂，丈夫不会懂妻子这个部分，妻子也不会懂丈夫这个部分，亲如夫妻亲如妇女恐怕都不会懂啊。就我觉得自我的寻找的那个孤独也说明人本质上的某一个孤独性，就是宝玉有这么多人疼他，有这么多跟他的好朋友，包括史湘云，可是他们是不懂他的，因为他有一个自我一直没有找到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心中闷闷的，那不晓得怎么办，就疑惑起来，说如果没有好像又有，如果说有又没有真正看到，心中就闷闷的回到房中榻上，就躺在床上默默盘算，不觉呼呼睡去。那睡着了就到了一座花园之内，好，你觉得已经入梦了啊，宝玉已经到了梦中了，到了花园之内，宝玉就很诧异说哎，除了我们大观园原来还有这个花园。有没有发现不止名字一样，人一样，长得一样，连花园住的地方都一样。所以作者这一段绝对在透露身世了啊，就说真跟假是同一个东西。正疑惑间，那边来了几个女孩子，都是丫鬟。宝玉说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原来还有这些人，只见那些丫鬟就笑着说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好，你看到甄宝玉的丫头误会贾宝玉是甄宝玉了。好，超现实，注意那个超现实的一个写法。 那宝玉只当说他自己，就过来陪笑说，我偶然散步到这里，不知道是哪位世家的花园，好姐姐们带我逛逛吧。众丫鬟就笑说，哎呀，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生的倒也还干净，嘴倒也乖。那宝玉听了就忙说，姐姐们，这里也有个宝玉吗？那丫鬟们忙说，宝玉二字是我们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了保佑他延寿消灾，我们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哪里远方来的一个臭小子，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打不烂你的。好，你看到他们讲的其实是假宝玉，可是又是真宝玉。那你会看到这个自我有的时候跟你相合，有时候又忽然分离啊，忽然好像又分离。然后他们有一个又笑着说，咱们快走吧，别叫宝玉看见了，又说跟这个臭小子说了话，把咱们都熏臭了。所以那个自我有的时候是高贵的，有时候是低贱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你常常会觉得自我的寻找很奇怪，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自我是一个高不可攀最洁癖的一个自我，有时候你觉得自我是一个堕落到最肮脏地方的自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所以他到了那个花园以后，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最干净的宝玉，可是忽然又被人家说臭小子，好像把他们都熏臭了，又觉得自己一身都是脏臭的感觉。那宝玉就纳闷说，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从来没有人这样批评我，说我脏，说我臭，他们怎么会这样子？那真的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就顺步走到了一个院内。那宝玉又诧异说，除了怡红院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吗？你看他自己最后竟然走到怡红院去，跟他自己住的怡红院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怡红院。好，所以这里都在讲两个自我。如果大家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你完全就懂了。其实弗洛伊德就在讲两个 ego 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这两个 ego 或疏远或亲密，或高贵或卑贱，它其实一直在跟你发生关系。那弗洛伊德从这个发展出整套的精神病理学的问题，就他发现所有的精神病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正常，有时候是不正常，就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一个调制的关系。所以《红楼梦》这一段其实完全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学的这个写法。就顺步到了怡红院，他就想怎么也会有这样一个院子，然后上了台阶进到屋子里，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好，注意宝玉这个时候自己看到自己躺在床上，这个是文学里非常少有的，就是你自己魂魄出来看到你自己在那里。我过去介绍过有一个戏叫《探阴山》，讲包公把他的肉身留在阳间，然后他自己的魂魄下到阴间去。那这个探阴山的戏是因为阴间有一个案子他要去审，所以他就到了奈何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死掉以后，在传说里说有一个桥叫做望乡台，最后回头去看你住过的地方。那你住过台北就看到台北，你住过高雄就看到高雄。然后包拯就在那个地方回头看到开封，然后看到他自己在那里睡觉，然后他就唱了很长一段戏，就说哎呀，这个包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唱了一大段的戏，就是他的魂魄在阴间回看阳世的时候的一个对话。那么跟这一段的写法很像，所以宝玉做梦魂魄出去了，现在魂魄回来又看到他自己躺在榻上卧在那里，然后有几个女孩在做针线啊，就是袭人平儿他们也在玩笑嬉耍。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声，一个丫鬟就问道说，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气？想必是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胡恨呢。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真宝玉还是假宝玉，就是这个宝玉也有一个妹妹，然后为这个妹妹老在那边叹气的，就是青春期的那种感伤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其实你错乱了，作者已经把时空完全柔和变成超现实，就是你不晓得这个宝玉到底是真宝玉还是假宝玉。好，注意，因为他现在没有用真宝玉用假宝玉，只用宝玉，所以完全是在一个超现实错乱状况。所以宝玉听说心下也吃了一惊，只见榻上少年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跟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 好，原来是在北方的宝玉梦到了南方的宝玉，现在竟然北方的宝玉看到了南方宝玉在做梦，也在讲北方的宝玉。注意那个错杂复那个复杂度，好，这个大概只有在最现实的超现实电影跟文学里才用到这个手法，可曹雪芹竟然两三百年前就用到，这是我觉得他在文学上不得了的一段写法。那这个榻上的少年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竟然梦中到了长安都，那到了一个花园，所以两个人都在梦中相见，所以北方的到梦中到了南方，南方的在梦中到了北方。他说，我到了一个花园，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子，不理我，有没有发现真真假假啊？刚才是甄宝玉的丫头笑贾宝玉是臭小子，现在是甄宝玉躺在床上说，我到了北方，北方的那些袭人平儿他们在说我是臭小子，那个真假完全兑换过来。那不理我，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偏偏他又在睡觉，空有一个皮囊，真性不知哪里去了。了不起的一句话啊，只有空的皮囊，就是我们现在的肉身，真正的性灵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为那个性灵到南方去了，所以他们又错过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北方的把皮囊留在家里睡觉，南方也留在床上睡觉，然后性灵南方的到了北方，北方的到了南方。所以你会觉得柏拉图讲那个寻找自我的困艰难，就是说你常常去找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走了，因为他也去找你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两个自我的话，那个自我也来找你，你又去找这个自我啊，所以两个自我之间又擦身而过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听说忙说，我因为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那榻上的宝玉赶快下来拉住笑道，啊，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如何是梦呢？真而又真。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两个人都慌了，因为两个人都怕老爸。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迷人啊，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少年之间他有一个美，有一个自我，所以很多人认为人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其实是自己，从来不是别人。所以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爱人其实是自己，就是他所有的忧伤孤独喜悦狂喜都是跟这个自我发生的，那他在找的另外一个人其实是这个自我的翻版，所以最后他会在人世间找朋友找爱人，其实都是用这个自我在找啊。心理学上一直在解释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到刹那之间这两个宝玉见面是人一生的偶然的狂喜，可是很快就会分离，因为爸爸来了，所以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就分开了。那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就忙叫说，宝玉你快回来快回来。好，回到现实，袭人在旁边听到他梦中自己在叫自己，自己说宝玉回来宝玉回来，那赶快推醒他说宝玉在哪里。那宝玉虽然醒了，神思恍惚，向门外指道说，刚才出去了。好，写的真是精彩啊！就是袭人问他说，你就是宝玉啊，你再说宝玉到哪里去了，他宝玉刚刚出去了，就自己说自己出去了，其实就在讲魂魄啊，讲那个魂魄的那种感觉。那袭人就笑着说，那是你梦迷了，你揉揉眼仔细看看，是镜子里照你的影子呢。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睡觉，妈妈说旁边不要有镜子，也是这样，就说因为镜子常常会收魂魄，会觉得对小孩不好，所以常常睡觉的时候如果有镜子就拿布盖起来。好，所以这个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来那个嵌在墙上的大穿衣镜对面相照，自己也就笑了。早有人捧过寿与茶卤来啊，漱了茶，茶卤就是浓的茶。那麝月说，怪到老太太常常嘱咐说，小孩子屋里不可以有太多镜子，小人的魂不全，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容易做噩梦。那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床，就宝玉的床旁边就是一个大镜子。那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好像很多旅馆里面都床旁边一个大镜子啊，就是说依照古代来讲那个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你不安啊，因为有一个影像在里面。他说还是放下镜套吧，就是有一个丝绣的套子把镜子盖起来，那往前来天热人肯困，哪里想得到放它，比如刚才就忘了，那自然是先躺下瞧着影子。那就说这个小孩这个宝玉原来躺在床上就看着自己镜子里的自己在那边玩，那玩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睡着了以后就开始胡梦颠倒了 啊。可这段这么超现实，可是写得非常精彩，其实是我们非常内在的一个心灵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五十六回千万不要忽略这一段，因为如果你注意了探春的改革，你可能就忽略了他内在世界一个完全超现实的宝玉对自我的这个寻找的部分。因为没有这个部分，《红楼梦》不会是《红楼梦》。《红楼梦》最精彩的是作者的孤独，作者一生在寻找，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好像流落在什么地方。就是王尔德的那个叫做渔夫的灵魂的那一篇，一直在讲说他每一年会在月光月圆的晚上在海边跟他的影子再见一次面，可是这一年当中这个影子会在外面流浪，可是他就发现说这个影子永远是20岁，可他自己越来越老了，越来越改变，那么他就一直希望跟这个影子再合在一起，可是怎么合都合不起来了。所以那个童话也在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我，你很想去拥抱它，你很想是这个自己是真正跟你的合而为一，可是其实非常难。偶然在梦里面刹那之间他们两个见面，可是霎时间又分开。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最大的分离的痛苦有时候是夫妻父子，可是有一天是肉身告别，是你跟这个肉身告别了。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写的真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是两个自我。那我不知道有一天比如说我怎么跟这个肉身告别啊，说跟你在一起多几十年要走了，其实是魂魄跟肉身要分离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比你告别父亲告别母亲夫妻告别还要难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肉身告别。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大家可以细看一下，我觉得《红楼梦》变成不朽文学名著还是在这些部分啊，这些部分恐怕是曹雪芹着墨最厉害的地方。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讲后面两回，谢谢。